在看了罪的特征是违背律法之后，让我们来探索这种观念，就是罪也是没有爱。亚当和夏娃一开始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彰显出一种对上帝、对彼此爱的极大缺乏。我们犯罪时也是如此，我们的罪是对上帝和对其他人没有爱。要明白什么是没有爱，我们开始的时候要解释爱是什么意思。爱有许多不同的概念，圣经讲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，家庭成员之间的爱，朋友之间的爱，爱公义和爱理想，甚至爱食物。但是当圣经从爱上帝和爱人的角度讲的时候，看来他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。这是一种对我们圣约义务忠心的爱，一种因圣约的缘故对其他人的仁慈的爱。请思想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对门徒说的话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只有我们所爱的那一位是对我们拥有权柄时，这爱才是正确表现为顺服。你能想象一个孩子对父母说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顺服我吗？或者你可以想象对一位朋友说这样的话吗？当然不会。朋友不能命令他们的朋友顺服自己，孩子没有对父母的权柄。但耶稣并不是在挑战门徒，要他们像孩子或朋友一样来爱他，他在挑战他们把他作为他们圣约的君王来爱他。约翰在约翰一书5章3节抓住了同样的概念，他写道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在申命记6章5到6节，上帝是这样把爱与圣约的忠心联系起来，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。我们在这两处经文中认识到，上帝要求的爱首要表现在出于内心顺服他的命令。
我认为爱上帝是顺服上帝的动力，因为我要说，如果他爱我，我用爱回应他，我也明白他为我付出的代价，我就会为他做一切。我与一些人有这种关系，不是与上帝，而是与我的妻子。我愿意为他做他要我做的一切，因为我知道他爱我，我用爱回应他。我认识到他在我们婚姻中为了使我快乐，使我圣洁，使我成为上帝要我成为的人而付出的代价。因此认识到这一点，我就有了极大的动力。为了他，我要变成他要我成为的那一个人。事实就是，我认为上帝与人的关系正是这样互动的。我们一旦认识到那爱，认识到那代价，我们就会甘愿做一切事。
上帝并不要他的百姓仅仅因为惧怕他，或仅仅因为要得到赏赐而顺服他，而是要他们因为真正尊荣他，因为对于他的良善发出感恩，因为效忠他的圣约，因为在心里看重他和他的律法而顺服他。这就是圣经如此经常从爱的角度来讲上帝圣约的原因。例如请听申命记7章9到13节的这段话，他是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，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，耶和华你上帝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。这段经文是从守圣约的角度来描写上帝对他百姓的爱，以及他百姓对他的爱。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、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讲到律法中最大诫命时想到的。在这两处经文中，耶稣与一位法利赛人讨论，这法利赛人是一位律法师。这法利赛人提出一个问题，为要试验耶稣如何理解律法的诫命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具体来说，他要耶稣举出最大或最重要的律法。耶稣回答的时候引用了申命记6章5节和6节，以及利未记19章18节。 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22:37-40说的话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却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首先要提醒大家，请留意耶稣讲到这些律法时是做了广泛概括，为的是要反映出上帝律法全面的特征。第二，请留意这两条诫命都是从爱的角度，爱上帝和爱邻舍的角度来说明的。保罗在罗马书13:9和加拉太书5:14说了类似的话，他说全部的律法可以从爱邻舍的角度加以概括。换言之，爱上帝和爱邻舍不仅仅只是律法的两半，而是这两条诫命的每一条都概括了全部律法。爱上帝是对全部律法的一种概括，爱邻舍是对全部律法的另一种概括。所以结论就是，罪是在根本上不爱上帝也不爱邻舍，至少每一件罪都是不爱上帝，因为这表明它并不是我们内心最委身的那一位。每一件罪都是拒绝他的品格，背逆他的权柄，违反他的圣约。每一件罪也是不爱我们的邻舍，藐视我们邻舍身上反映出上帝品格和权柄。我们的邻舍是上帝的形象，罪就是未能通过上帝圣约的祝福为我们的邻舍求益处。
我教导学生说，除非他们通过神学101这门课，否则不能毕业。然后我告诉他们，神学101很简单，就是这句话，上帝是上帝，而你不是上帝。罪说我是上帝，罪把上帝、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尊贵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国度边缘化，把我们的荣耀、我们的尊贵、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王国放在中心位置。然后接着神学101的是神学102，因为上帝是上帝，你就应当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因为你不是上帝，这世界并不是围绕着你转。你应当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，这样罪就是在根本上不爱其他人，罪是爱你自己，把你自己放在中心位置上。就这样完全顺服上帝，就是说不犯罪就是爱，这就是爱上帝，这就是爱其他人了。
请从人类堕落犯罪这角度来思想罪的特征是不爱。蛇试探夏娃，告诉他上帝在禁果的事情上说谎，他说如果他吃了这果子，他不仅不会死，还要成为像上帝一样。在他吃了这果子之后，亚当显然也被说服，相信同样的谎言，所以他也吃了一些果子。在这件事上，亚当和夏娃是怎样不爱上帝、不爱他们邻舍的呢？他们不爱上帝，背逆他圣约的律法，相信蛇说的谎言，而不相信上帝的真理。夏娃不爱亚当，试探他犯罪，不满足于在亚当身上上帝的形象，不通过顺服上帝的律法来求亚当的好处。类似的，亚当不爱夏娃，在他已经受骗之后不纠正他的想法，加深他对在他自己和他身上上帝形象的不满，犯了一种消极纵容他的罪。所有人的罪也类似，就像亚当和夏娃犯的第一件罪，每一种人的罪都以类似的方式看待上帝，拒绝他的真理，不相信他的良善，背逆他的权柄。简单来说，每一种人的罪都未能彰显出对上帝当有的圣约之爱，每一种人的罪也未能彰显出对我们邻舍当有的圣约之爱。无论我们是直接还是间接得罪他们，无论我们是因我们的不当行动还是我们当做的不做导致的犯罪，我们的罪总是伤害其他人。罪不尊重在他们身上上帝的形象，不求他们的好处，罪用他的败坏和后果伤害他们的生命。 你是否见过一些基督徒，他们相信只要有爱的动机就能违背上帝的律法，或者人认为如果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，是否爱人就不重要。这两种类型的人都错了。只有我们按着上帝的圣约要求看重人，我们才能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舍。我们的行动只有是以圣约的爱为动力，才是遵守上帝的律法。这就是人容易犯罪的原因。罪并不在乎我们忽略了哪一半，无论我们是违背律法还是没有爱，罪都赢了。信徒至关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罪的特征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因为我们认识罪时，就能更好预备避免犯罪，就更感激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。